债收益率飙升，投资者为何要关注财政赤字？中国存款特种兵，旅游亦都不忙开卡存款。投资者离场，40000亿的香港股市正在崩塌。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神韵艺术团同纽约飞天学院将会联手举办特别中秋联欢会，喺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晚上8点，通过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联欢会将会展示神韵精湛绝伦嘅舞蹈技巧，超世界水准嘅演出。锁定美东时间10月6号星期五晚上9点，干净世界神韵作品频道。今朝早公布咗最新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接近历史低点之后，礼拜四股市小幅收窄，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较7月高点下跌咗大约8%。市场等待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预计该数据将会为11月美联储政策会议定调。有分析认为，过于热门的数据可能会推高美债收益率，并导致股市下挫。来看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13%， 报4258点，道指收跌 0.03%， 报33120点。纳指收跌 0.12%， 报1322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跌 0.52%， 报3407点。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今个礼拜触及 4.88% 左右的16年高点之后下滑至 4.7%， 最近触及 5% 水平的30年期国债在礼拜四交易当中升至 4.9%。华尔街一直关注借贷成本上升，并将 5% 视为长期美国政府债券的可能目标。而家一些基金经理表示 6% 已经在考虑范围之内。理事满联储主席巴尔金表示，市场正在回归往年较为正常的利率水平。旧金山联储主席玛丽戴利表示，如果就业和物价显示出放缓迹象，央行可能会维持利率稳定。Everbank 全球市场总裁加夫尼认为，市场终于开始应对长期利率上升的问题。过去美联储似乎总是根据市场进行调整，但这种情况发生之后，我认为市场不得不根据美联储的政策而调整方向。法国兴业银行策略师 Kenneth Brooks 表示，礼拜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和下个礼拜的通胀数据将会决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升至 5% 还是降至 4.5%。 他补充说，高于预期的就业数据可能会引发另一波美元购买和债券销售浪潮。在国际原油市场出现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之后，市场担心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将会继续侵蚀消费。国际油价延续了前一日跌超过 5% 的跌势。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收于每桶82美元附近，是自7月以来首次跌破50日移动均线。布伦特原油期货亦都收跌了大约 2.03%， 报每桶84.07美元。近几个星期一直升个不停的油价为何突然暴跌？ CIBC Private Wealth 的高级能源交易员巴宾表示，当原油价格转向时，走势总是很快，尤其是下跌。不少市场里面的新多头都是信心不足的动量交易者，他们很容易被吓出市场。原油价格最近的上涨，在9月底使美国基准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5美元，引发了外界对油价可能重返100美元的猜测。不过著名的空头花旗集团就认为，随着市场恢复盈余，价格将会逆转，油价有机会跌至70美元。劳动力市场方面，受季节性招聘计划强劲影响，美国企业第三季度宣布的裁员人数为一年来最低。据高管培训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发布的月度报告，第三季度美国企业裁员人数总计为146300人，较第二季度下降了2%。美国企业在9月份宣布计划填补552800个季节性职位，同比增长了54%。 通胀率低时，投资者往往会忽视政府赤字。而家投资者要开始关注啦，点解呢？我哋嚟睇下《华尔街日报》嘅分析。文章话，长期以嚟，美国一直系全球嘅最后贷款人。不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兴市场恐慌，定是2007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的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经济停摆，都是美国财政部以无与伦比的借贷能力拯救了世界。而家美国财政部本身就是风险的来源。当然美国不会违约，亦不会在下一次的美债拍卖当中卖不出去足够的债券。但是美国债务的规模和上升轨迹，以及缺乏任何政治纠正措施，正对市场和经济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文章话，这个就是最近几个礼拜美债收益率突然大幅上升为市场带来的启示。再进一步讲，大家可能睇到近几个星期美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但呢一次收益率上升嘅大部分原因系同通胀或者短期利率无关嘅嗰部分收益率，而导致情况嘅主要疑犯之一就系政府赤字嘅增加。有人会问，咁多年美国赤字一直居高不下，点解而家会有影响呢？或者问题是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才有影响？文章解释说，其实长期以来赤字增加会推高长期利率一直是经济学的正统观点。贝莱德高级常务董事马克威德曼说，我们曾经有过25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幸福时光，但如今各国央行担心通胀过高，已经停止购买债券，甚至有些还在减持债券，这个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量化紧缩。咁样会出现债券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而股票市盈率下降。其实呢个就系过去一个月里面市场已经发生嘅情况。美国控制住世界储备货币，美国亦都利用呢一啲优势累积咗债务，赤字远高于同类经济体。当然，美国不会违约，亦不会冇人嚟买美债，但系投资者会要求更高嘅收益率。巴克莱银行分析师上个礼拜指出，2023财年的联邦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会超过 7%， 这个比1930年以来除了战争和经济衰退之外的任何时期的赤字都更高。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正赶上惠誉下调了美国信用评级，财政部扩大债券拍卖规模，分析师开始上调今年的联邦赤字，国会因为未能通过支出法案而几乎关闭政府部分部门。今年以来，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和消费，中国大陆不少银行连月下调存款利率。与此同时，中国股市基金市场的持续低迷，理财亦都蚀本，曾经的高收益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讲起利率再次下调之前存上一不定期，成为不少人的目标。就是这样，存款特种兵应运而生。今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故事。据大陆传媒每日人口报道，不少存款人决定走远一啲，面向全国，寻找利率尚未下跌的银行存钱。4%是存款特种兵最为向往的存款利率。为了存钱，特种兵各显神通，制定存款路线，周末坐火车和飞机存款。为了存上更高的利率，就连旅游的时候亦都不忘记在存款利息高的地方开一张卡。36岁的阮若希去深圳旅游，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听讲江苏银行利率高，深圳的这一家银行就成为了他新加入的打卡点。同样，云南的李女士亦都借住前往四川出差的机会，一日之内在成都的三家银行开卡，并分别存上了 4.05% 的五年期利率。在西安从事房地产行业的陈哲已经有百万存款，在房地产业前景堪忧，他亦都不敢做任何激进的投资，而是选择存入银行。他说，我全部都存五年期，如果有十年期我都想存十年期，我不在乎他的利率，我是要保住这个时间，我只是觉得利率会越来越低。为了分散风险，他会选择在多家银行存款。42岁的黎明玉在投资路上可谓一路荆棘，这几年他经历了买公寓被骗、 P2P 爆雷、炒股亏损。他说，蚀的钱比见过的钱更多，将坑都踩了一片之后他放弃了，存款成为他觉得最稳妥的选择。 然而，即使赶在利率下降之前存到钱，亦并不意味着圆满。存钱的窗口期越来越缩紧。九月尾，四川银行和江苏银行都下调了利率。民众乘坐飞机、火车存款，甚至跨越千里，只为了追寻未来的那一份微小的确定性。但在扣除了交通、时间、精力等等成本之后，这一切是否值得？不过在中国大陆，在经济前景堪忧、个人收入极具不确定性的时代，不敢躺平的人还有其他的选项吗？香港金融中心正在崩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香港这个4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正面临流动性问题，投资者已经对在香港交易所买卖股票失去了兴趣。自从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过去3年，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交易量下滑，反映出投资者对在香港交易所买卖股票的兴趣减退，交易活动减少，亦都导致了股价的大幅波动。一些香港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某些日子里面几乎没有交易，这样亦都增加了交易所吸引全球公司上市的难度。香港证券交易所营运商8月份表示，持续的高利率环境、全球经济持续脆弱以及市场情绪疲软是交易量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是市场的参与者表示，原因在更深的层面。他们说，由于地缘政治和其他原因，很多西方和国际投资者从中国股市撤资，这个对资金自由流动的香港股市的影响远远大于中国大陆严格控制的交易所。在香港从事交易和投资已经有18年的 Ethos 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弗莱切说，来自外国的流动性少了很多。他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月里面，在香港交易所出售股票变得更加困难，卖家比买家多得多，一些公司股票的买卖价差变得更大。香港恒生指数在夏季跌回熊市，礼拜三收盘更加创下2023年新低，该指数在今年已经下跌了 13%， 可能连续第四年下跌。在最近的第二季度，交易所股票产品的日均成交额大约为116亿美元，比2021年同期下降了大约1/3。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